本节目由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话说呢，这两天呢我碰见了徐文斌老师，
嗯，
以前我跟大家在这个电台们录这个国学堂啊，
嗯，
徐文斌老师呢我们俩吃着烤肉的时候呢讲几个事儿，
嗯，
徐老师说啊他最近呢发现了一个惊为天人的年轻的书法家，抄这个金刚经抄得非常好，
嗯，
然后就讲到怎么写书法作品的时候呢，
嗯，
那个小女孩告诉徐老师，
嗯，
说一个永远的永，永字呢是永字八法呀，一个字里面有书法里面的各个笔法都有了是吧，
嗯，
永字的是一点，
嗯，
一般的人呢写呢就这么一点点下去了，
嗯，
但是对于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来说呢，他可以在一点里面有17个动作要完成，而且呢是有次第的，这样的话呢当这个点放大1000倍的时候你仍然觉得这个点是饱满的，
嗯，
而如果你没有按这个东西走的时候你就不饱满。同样的道理，一个歌手，一个专业的音乐家和一个专业的这个舞蹈演员，
嗯，
你看他是一秒钟做完那个动作，但其实里面他已经变换了10个动作了，
嗯，
这样的话呢你知道他美好，但是呢你却不知道他为什么美好，
嗯，就像我们在电脑里头看一幅画，
对，
你分解的话它有无数个像素
这
样组成的，不停的放大，不停的放大，好的画色彩啊很饱和的，它即使放大以后它是有序的，那种乱的东西啊，
涂鸦式的，
对，一旦放大以后它就是一种混乱，什么台上什么1分钟台下10练功，
对，
实际上是把它一个小的动作发出的一个声音，简单的说啊，一个瞬间呈现的一种东西，实际上它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可以细分的那些变量，这些变量的有序性，它的变量的那种完美性，组成了这个瞬间你好像看到的是很小的一点东西，
嗯
啊。
什么是全息论？为什么说任何一个局部都包含了整体的全部？在小说《血字》的研究中，福尔摩斯如何判断出华生刚刚从阿富汗归来？为什么说直觉和灵感就是大量的信息在瞬间的合成？如何从细节看一个公司的成败？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一沙一世界。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是艺术家的原因哈。我们有时候看这个作品，你觉得这么一笔算什么呢？是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有很多变量，你只是看到了这么一笔而已，啊，这个差别太大了。所以呢，还是有艺术和非艺术的差别，是吧？不是说现在你一个饭盒，你放1亿年之后，它就真是一个文化艺术作品了。就像我们现在看古代的，就商朝啊、殷商时期的一些青铜器什么的，你现在看过了，你仍然它觉得非常精美，无论是铸造工艺，无论是它的造型，它仍然是非常漂亮的。这才是真正认为好的文物，而不是仅仅是时间堆积而已。
出神入化，这个画者说画境那是最高的嘛。所谓画，它一方面是指要素之间的这种融合协同的那种完美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变量非常的多，
对，
非常的细，合到那儿来的时候呢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但是这一个小小的点里头它凝聚了大量的我们自己完全无法估量的那种复杂性
啊，那种复杂性。我觉得你之前讲到的福尔摩斯的例子非常深刻的说明了这一点，
嗯，柯南道尔的第一部作品叫血字的研究嘛，
对，
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细节，看过的都会记得那个细节。第一次他见到华生的时候，就后来他的助手福尔摩斯见到华生的时候，马上说：“哦，你刚从阿富汗回来的。”华生呢是马上吃了一惊，
对。
但后来他是想说，也许是别人告诉过他，
对吧？
后来他们熟了以后，他就问说：“为什么我们一见面你就知道我是从阿富汗回来的？”福尔摩斯说：“一个念头从脑子里头飞也似的过去，它就形成了一个推理，这个推理是一种直觉式的推理，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如果现在我要告诉你，我还得很细很细的很笨的把这个东西再重复一遍，还得我自己仔细的来分析整个过程是这样的。他第一眼看到他发现他的皮肤啊非常黑，
嗯，
再一看呢他的手腕那地方是很白的，
证明什么呢？
说明他不是一个黑皮肤的人
啊，
他一定是
被晒黑的。
近期
啊，
在某个阳光 直射特别强烈的地方，热带的地方生活过，如果时间长了它也会褪色嘛。
对
啊，第二个呢，别人介绍的时候说他懂一些医学的知识，
嗯，
看他走路说话的那个范儿
啊，
又有点那个军人风度，两个东西合在一起，他有可能是个军医。
对，
第三呢，发现他左臂上有一点僵硬，凭他的那个敏感知道他的左臂刚刚受过伤，治疗好了但是没有完全恢复。
对，
这所有信息聚拢在一起，瞬间一下子，因为当时英国正在进行的战争只有在阿富汗，他立即就是说啊，你是从阿富汗回来的，这就是一种直觉的瞬间。我们说直觉和敏感就是大量的信息在瞬间的迅速的合成，就像爆炸一样。
嗯，
爆炸在物理学上的解释就是瞬间燃烧嘛。
嗯，
直觉呢它也是这样的，灵感也是这样的。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很短暂的一个东西里头，之所以觉得它美，实际上呢我们是隐隐感觉到背后大量的那些变量在一瞬间合成了。
嗯
啊，所以有时候有的人说话不多，他一句话就让你惊为天人，有的人一落笔你就知道他不是涂鸦的，他是个书法家，惊鸿一瞥的那一瞬间展现出来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说的那个真相乍现的瞬间。刚才说的这个写书法这个人，
对，
他之所以被惊为天人，就是因为他的那一点点东西，他透露了大量的信息，
17个变量，
嗯，
17个步骤，
17个步骤是这一点。因为勇啊这个字在书法里头大家知道，就是勇啊、家呀、灰呀，就是灰尘的灰啊、飞呀，这几个会写这几个字的人，写的好看的人才是真正算是过了关的嘛。
对，
因为这个平衡是很难把握的，别家它是很容易让人感觉到不稳定的。
对，家也是很容易不稳定，所以要维持一个家也很容易，
对，
所以这个家这个字也是这样。
对对对，勇也是这样。
嗯，
要不然就会是一个歪的字，它不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方块字，你写个照耀的照那是很容易稳定的，那个东西呢它又要远离稳定当中又保持一种稳定，这样一种远离平衡态的平衡态，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状态。
对，前两天我认识一个骨骼专家，他能做到什么程度，你随手写一个字，他都知道你是左边膝盖会痛还是右边膝盖会痛。我问他为什么，你怎么能知道呢，他说很简单呢、一个骨骼歪的人他写的字也有某种的对应关系的，是宇宙全像投影，那个字的歪的形状跟他的身体的歪的形状呢总是有某种的呼应关系。一个身体肩膀往右歪的人，他的左腿是相对长一点的，所以他的左边的每一脚踩下去的受的压力也比较大。
我相信是这样的，但是呢还有从一个字里头更多的显现的是一个人的心象。
对，
所以在国外那种笔象学非常发达的，如果是招募那种间谍特工，首先要看你的笔象。
对，
你就写字，他有笔象学家来对你的性格进行完整的分析。这里头就涉及到有个概念，就是全息论。全息论呢据说是这个中医啊理论当中国际上能够承认的一种理论。全息论呢是西方刚刚兴起不久的一种科学，
对，
但是发现中医呢也提出了这种理论。所谓全息就是任何一点，包括你耳朵，这个耳朵实际上是整个身体的一个形状，
它是不错的是吧，任何一个局部都包含了整体的全部。
对，即使是最简单的东西里头也有这种全息的倾向，比如说一个磁棒，你如果把它截成两段的话，它就变成两个磁棒。其实任何一个局部的东西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它整体的东西的。
对，比如说基因工程也是这样嘛，是吧，一个基因里面也包含了整个生命的所有信息。
对呀、犯罪现场，
对，
就一根头发就能找到那个罪犯。刚才说的这个书法也是这样，这一点里头不用分析整个字，只要分析这一点就知道它的功力在哪儿，这一点里头包含着整个密码，遗传密码。
对，所以我有些朋友啊特别看重公司里面这个电话留言系统。给你打过去啊，没有人接，顺便有一个女孩子来接着说，现在是我们的语言留言系统啊，像我们上班时间几点到几点。就这些细节里面，比如说我是做市场的，我可以从一个公司里面的这个知道这个公司的市场会不会做得好。很简单，这个电话留言是接触客户我打电话上来的一个第一个关口。如果连这个的声音都做不好听，这个公司的品牌和市场一定做得有问题。它一定很粗糙。
这一点我们经常接触公司是能看出来的。
对、
公司有时候开会的时候送一些小礼品，
对，
同样是5块钱10块钱的东西
啊，
价值都差不多的， 但是不同的公司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上一次我们一堆人呢去德国考察几家公司嘛、有被联想收购的 IBM、还有呢就是那个保时捷啊、这家公司、一天同时参观完几个公司之后，大家呢就一堆同学啊、就在那大巴上面讨论了、说哎这几个公司有什么什么不一样。有人说呢，你看同时发了两套圆珠笔、两个公司都有圆珠笔，还有那个挂在胸口的那个牌啊。那这个联想收购的 IBM 这公司呢做的也不错、比起中国的很多企业就很好了、但是一跟保时捷公司一比的东西呢就差很远、啊，一个同学说你看这个中国公司和德国公司还是有区别、但是后来大家发现两个牌后面就都有很小的字 Made in China、全是中国生产的，这两支铅笔都中国生产的、但是呢选择什么还是代表了一个品味。
我们现在到国外去买东西的时候一看，刚开始是不敢买嘛，都是 Made in China、但是我就很奇怪，我现在穿这个衬衫我是7美元买的，但是我看
贵了
我就觉得在中国我是买不到这样的衬衫的
啊。是吗？那什么原因呢？
从道理上讲它就是贴了一个牌都是中国生产的、实际上它一个公司它选择这么一个生产商的时候，它把很多的公司的基因是注入到这里头来的。
对，这就是以前我们在讲的一个问题，假设我们两个人同时就一个事情就用同一个百度或者 Google、去查东西，要知道某个事情，最后得出来的东西可能完全不一样，我们看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它并不会是因为我用和你用工具就有什么不一样，对吧？那差别什么呢？差别是提出需求的这个人，你的价值观其实对于这个结果就已经设定了的，就是说你的主体对于客体来说是有影响的，你是谁你就会得到什么。尽管外部世界是一致的，我们俩使用的是同一个工具。
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礼堂里头有一架钢琴很破的，但是呢到我们学校来演出的鲍慧乔他也用那一架钢琴
啊。
我们平时学校里头搞那个文艺汇演也是用那架钢琴，你听出来那肯定是两架钢琴嘛，完全不一样的。我有一个写书法的朋友，听见别人在说某某某用的那个毛笔很讲究，用的什么狼毫啊，用的什么工具非常讲究，他说他用什么狼毫用什么都无所谓，我用扁豆蘸墨汁写的还是比他漂亮这里头其实如果用全息论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就很清楚了嘛。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了那个围棋和象棋的、这个
到底这个吴伯凡想到了什么呢？广告之后马上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
为什么计算机可以战胜国家象棋大师却不能战胜围棋大师？什么是境界？东西方文化中对对错的理解有何不同？为什么说正确的流程和正确的决策不同？风投怎样从细节中审查被投资者？一家公司怎样才能做到基业长青？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一沙一世界。
梁东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到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话说呢，刚才吴伯凡呢这个急中生智就想到了一两个事儿，讲了象棋和围棋。到底我们刚才讲这个全息和象棋围棋有什么关联呢？
在1998年的时候，世界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那大名鼎鼎嘛，像神一样的这么一个人，可以保持不败记录的这么一个人，被 IBM 请去干什么呢？跟 IBM 新生产的一种计算机，计算能力远超于这种微机的，就我们这种 PC 的这种计算机去下国际象棋。一共是下了4天，最后败下阵来了。
哇，那耗多少脑油啊！
但是呢，至今为止还没有听说人跟电脑下围棋被电脑给打败的。直接的原因就是说没有这样的软件，设计不出来这样的软件。这里头呢差别其实是很意味深长的。
什么差别呢？
象棋的棋盘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文本结构，就是说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很严格的，那个车
只能这样走，
只能直着走，象只能斜着走，有的只能走一步，有的一下子能够冲到老远老远去。每一个角色，你是兵，你是象，你是国王，你是王后等等，它都是有不同的能力角色，这些东西完全都是可以计量的，
是有本分的
啊。对， 它是一个文本，它是一个界限。我们讲到这个跨界的时候啊，也提到过围棋跟象棋的差别嘛。围棋就不一样，首先这个棋盘啊，据说是象征着一年360天，白的和黑的，
嗯，
代表白天和黑夜，
对，
就在那个上头，你爱怎么放就怎么放。每一个棋子儿角色是平等的，
对，
没有任何身份的差别，
对。
还有呢，就是说你的路径，你这个棋子它是那样摆嘛，它不是走，它形成一些不同的阵势，最后能够形成一个合围之势，那你就把这里头的棋子踢掉。
对，
但是这样一种规则，这个规则里头跟象棋就非常不一样了。
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它让我想起了一个东西，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之间的差别。
嗯，
西方哲学呢更多的强调游戏规则和逻辑，
嗯，
所以你看西方那些哲学家啊，
嗯，
他们写的都是一本一本的，都大部头都推理，
嗯，
你要得出一句简单的话呢，他得一本书换几本书才得出那么一句话，大部分的人是看不下去的。
嗯，
像我们这种没有受过严格逻辑训练的人，
嗯，
你看一个西方哲学的书啊，那疯掉了。
嗯，
但是呢你看东方哲学的东西呢，它很少这样。
嗯，
金龙一撇，天外来笔，啪嗒就是一句话，
嗯，
没头没尾，但是这句话就很厉害，
嗯，
是吧？道可道非常道，
就像福尔摩斯那种一句话出来。
对，
那如果再分析的话，那就很长了，一篇文章了。
对，我想讲的就是呢，可能哈，
嗯，
西方哲学呢更多是来自于基于数学和哲学的推理，
嗯，
逻辑的推理而出来的，
嗯，
而东方的呢是来自于气和意象和境界的差异，
嗯
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包括哲学，包括艺术。西方艺术在较早的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更多的是重再现，东方呢更多的是重表现，
嗯，
再现呢就越像越好，
嗯，
所以你看那个绘画那个素描那个光影的对比，所以在那样一个基础上他们发明了照相术，
嗯，
而东方呢重视的是表现，表现是什么，就是客体和画的这个人之间的心境之间的一个互动之后产生的一个综合体，
嗯，
它既不在客体那儿，也不在主体这儿，它在中间的某一个地方，
嗯，
它是境界的差别。
说了境界呢很虚啊，
嗯，
但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也不妨用西方的语言来解释这种什么叫境界，
对，
什么叫对错，就西方文化中的对和错和中国文化当中的对和错在哪里？
不一样的吧？
吉姆·柯林斯曾经讲到过，说一个正确的流程和一个正确的决策之间是很不一样的。
嗯，
很多正确的决策是过后看来是无耻之正确，
嗯，
啊，恰到好处。如果早一点、晚一点，力度小一点、力度大一点都有问题。他说啊，这种正确就跟艺术家的正确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莎士比亚。写一个哈姆雷特，没有什么正确的哈姆雷特和不正确的哈姆雷特，就是这个哈姆雷特他就是正确的，除此之外他没有多种选择的，你写一个哈姆雷特，我写一个哈姆雷特，你写个红楼梦，我写个红楼梦，不可能的。这个画成一个什么样子，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绘画艺术、书法艺术，这一点要这么点，这一横这一竖要怎么运，
真一分则多，简一分则少，
那是你过后在那分析出来的，但是它就是一瞬间，甚至是有一种迷狂状态，
物我两忘，
那个草书嘛，甚至是狂草那种，都是喝醉酒了，
就嗨的结果。
对，到那个时候呢，他不可能说来进行规划、进行布局，我这个字该怎么写，那么他就不叫书法家了。舞蹈家也是这样，
嗯，
舞剑舞得好的。它不存在着一个去研究运动生理学，去研究这个人体的平衡，不是这样的。它一出手就是正确，它恰到好处，但是怎么到那个好处，它自己是讲不出来的。福尔摩斯还可以还原它的这个推理的过程，那还是一个相对理性的东西，因为它是侦探，是吧？
嗯，
艺术家呢，他是没办法来讲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要这么画，深推月下门还是深敲月下门，
是一只红杏出墙来还是一只红梅出墙来，这不一样的。
恰到好处，这就是围棋跟象棋最大的不一样。
嗯，
从逻辑上是推不出这个子是该这么放的。我跟一个下围棋下得很好的朋友交流啊，他说那个围棋比较高的境界是跟绣花是一样的。
怎么说？
绣花就是这么一块
绢，
一块绢在这个上头绣出什么样的花来，这个朵要大一点小一点，颜色要艳一点然后淡一点，这个枝子要长一点短一点，这个里头是没有任何一个规则。我觉得这样好， 他就这样绣了。围棋高手到最后他是在棋盘上在
绣花，
绣花在画画，这一点电脑是完全是无能为力，
起码现在电脑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如果是下象棋的话，因为每一个规则都是可以把它数码化的嘛，一旦进入这个领域里头的话，人跟电脑之间进行竞赛，竞赛的是什么？竞赛的是计算，那你就在劫难逃了。如果是说我觉得这样合适，就像说我觉得该用深敲月下门，不该用深推月下门，那这个电脑是完全没有逻辑来遵循的，这个时候呢它就无能为力的，所以写不出来一个好的围棋软件的。就像我们可以去做绘画软件是供你画画，它不能够自己画出一幅画出来一样，你可以很好的 Photoshop，但是不可能创造出一种奇思妙想的作品出来。最后我相信不管计算机有多发达，它只要这个算法是按照零和一这种方式来思维的话，围棋的这种超文本甚至是比超文本还要复杂的这种艺术思维的这种方式，那电脑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怎么来落一个子的时候，我们用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全息的那个理论来讲，那就是这一颗籽里头它包含着全局。
深刻啊，真是深刻。我觉得其实下围棋的人还是比较高级的哈。这话是因为我们不懂所以才这么说，是吧？但是呢想想你也觉得是很有趣，你的每一个简单的动作，哪怕是每一次都只是放子儿的动作，里面背后得蕴含着多少你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设想。
它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记忆，它是在过去所有的经验能力包括当下这一刻的这种体验汇聚到这一点上的时候，一个子下来它就不一样了。所以有的两个高手之间的对弈，有时候一个人落了一个子的时候，对方就算了，就认输了。那个不懂的人有时候跟那个高手下的时候，那个说算了已经结束了，这还看不出来，我们继续下，继续下肯定最后你几步就知道你已经输定了。这一个动作是一个瞬间的动作，是一个很局部的一个动作，但是它里头包含了整个全局的这样一个画面，就像
包括未来，
包括未来，像细胞一样，细胞是每一个人的细胞实际上包含你所有的一生的信息。一个细胞里头实际上是这个人长成什么样，包括甚至他会得什么疾病等等。
我最近已经屡试屡中了，大概100%的一年率。就是说一个女孩子会不会得子宫肌瘤啊，就要看她人中上面有没有颗痣，几乎100%，人中附近有痣的全都有。我后来就问过中医，他们说因为呢这是女子这个任脉啊，所经过的有任督二脉，这个交汇的地方，你要是下焦这个能量不足的话呢，它的这个气血就会堆积在人中这个位置，它就会形成这颗痣。这就说远了，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呢这个全息的道理呢真的是无所不在啊。有意思，很有意思。这个东西最后呢落伏落在哪里呢？我们之前讲的就是说我们觉得一个公司会不会成为未来有格局的公司，会不会发达，在它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个出手了。前两天有一个人听我们讲黄光裕和这个国美这个事情啊，讲他说其实很可能一个人在最开始做一个企业的时候，他的发心他的那个念头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企业最后的境界成败。我们最近也接触很多在做风投的人啊，我就问他们在企业最早期的你们怎么投资这个公司，完全无法计算这个商业模式，很可能走一段时间之后整个市场环境变了，商业模式也完全变了，那你们为什么投这个公司而不是投那个公司？好的投资人会告诉我说，他们往往就是看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的人，你们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他透过你回邮件的细节，说话的细节，约了谈话这个细节，在这个地方甚至那一天的感受，他来判断到底是不是应该投这个事情，他是非常艺术化的。
基业长青那本书呢，我们汉语把它译成基业长青是很准确的，这个名称比它原文我觉得更准确。
对，
原文
是什么？地底下那部分。
你甚至可以把它理解成基因什么的。它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公司之所以能够持久的经营，是跟它最初的建立这个公司的时候，它的那些基本的
最开始的东西，
最开始的它的价值观，它的行为方式，这个领导者给他注入的 这个基本的公司基因。
套用一些老的传统的这个经验哈，王善人的角度，就是任何一个人跟一个公司一样，都有三条命：天命、地命、人命。天命是什么呢？你在什么时间来到人间？地命是你在哪个地方发展你的事业？人命就是最开始的合伙人和早期的创业元老他们的价值观对这个事情的影响。你试想一下，乔布斯要是在20年前在中国做一家苹果这样的公司，还会是这样的一个公司吗？不见得好坏，没有大小哈，我们没有这个判断，只是说肯定是另外一家公司。包括地点也是一样的，基本上 Google 和百度是同一个时代出来的一家公司，但是你看长着长着，两家公司完全不同的气质，也没有好坏差别，只是说这就是不一样了。所以呢，时间、地点、人物，最简单的哪怕是我们小的时候学会的一些东西其实足够了。我后来发现说啊，老吴啊，你知道吗，我有些时候觉得很惭愧，我到今天为止做的所有事情还是来自于初中以前学的那么点东西。真的。
那就是你的基业，
无非是明白时间、地点、人物，
就是那一个种子，你在参天大树也是那一颗小种子，
对，
一个庞然大物像恐龙那样的最初
也
是
一
个
丁
细胞，是吧？就是一个恐龙蛋。我们在判断一个公司的时候，比如说像国美这样的公司、苏宁这样的公司，它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其实你从一些小小的细节里头去苏宁买电器和这国美买电器，你马上就能感觉出来。
你从服务人员的脸上，他的发型，他眼睛里面的那个笑容，说话的生态，都能感受得出来。最近啊，我听到的一个最好的关于女人的判断，我觉得讲得特别好。我有朋友说，他说一个女人的高跟鞋的高度和她对世界的欲望完全成正比。我最近也透过这个细节去看，哇，太精妙了，太精妙了，你知道？
一个公司和一个人的一些命运和他的性格特点，往往是从这些特别小的，但是呢，也可能是全息性的反映他整体的一种东西。这就是以前我看到一本书说，有一个教徒他要去拜访一个他崇拜的圣徒，那么老远你去看他什么呢？他写的书你已经看到了，他的教诲啊我们大家都听到了，那你去看他什么呢？他说我主要是想看他的鞋带是怎么系的。
还是那一句话，是吧？很经典的那句老话，一就是一切。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下期同一时间再见。